你妈妈昨天问起你。
某个周日的晚上，坐在吧台对面的程勉抓了抓自来卷的头发。按门牌号，他们是隔壁邻居，实际上是对门。小辉家位于弄堂的拐角，二楼侧面的窗户看下去，正好是程勉家门口。比他大两岁的程勉也成长在单亲家庭，把他带大的是姨婆。如果说小辉和妈妈的关系带着散不去的火药味儿，程勉和姨婆之间则是死水般宁静。小辉觉得程勉像个老年人。小辉哼了一声。
他自己不会打我手机啊，问你做什么？
程勉说，
你这种态度他哪里好直接打电话？我哪种态度啊？
小辉瞥见有熟客进来，那是个脸上残留着青春痘痕的女生，周五歌手的女友。他冲女孩点点头，后半句的声音压低了。
他还在和那个姓赵的来往吗？
程勉的表情发懵。
你别问我，我都不知道谁是姓赵的。
小辉无端的想冲他吼，
你是没长眼睛还是没生耳朵？姓赵的不就是那个病退闲在家的没种男人吗？全弄堂的人都知道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
他把冲动用力压下去。
算了，那你怎么和他说的？
程勉像是没听到，小辉只好又问了一遍。程勉的外形不像文青，却有颗明白无误的文艺心。佐证之一是他时常走神，掉进自己的世界。他的神经终于接回来，答道，
还能说什么呢？我说你挺好的，让他别挂念，结果他问我你是不是和王琦分手了。
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小辉刚冷却的怒气又炸开，比刚才更炽烈。他知道在很多人眼里，他和王琦就像荷叶上的青蛙和露珠。尽管住在100米之内，却不是一个世界的存在。王家爸妈是双职工，相貌平常的一对男女，女儿却漂亮的仿佛可以直接印在化妆品广告上。她的肤色和发色都淡，浅褐眼珠带点异国风情，穿平跟鞋和小辉一样高，只要鞋子带跟，看上去就比他高一截。他显高，有这样的天赋条件，王琦从职校毕业后没去分配的老国营商场，而是到另一家日资商场的化妆品专柜做销售，和程勉一栋楼。在四楼字画柜的程勉拿的是商场工资，不像他有提成。相比随波逐流混日子的小辉，王琦有主意的多。他对自己的人生规划可以概括如下：学英语，嫁个老外，跟着出国，生个混血宝宝。小辉第一次听说这番远大理想是在王家的沙发上。王琦的背部侧倚在他的肩头，匀长的双腿翘到沙发扶手上。他身上是件宽大的无袖睡裙，小辉不由得想象，只要伸手就能从他的袖口那儿探进去，摸到乳房。他想得要命，却不敢造次。王琦给他定的界限只到拥抱和亲脸颊为止。男人啊，他曾用仿佛阅人无数的语气说，总是得寸进尺的呀。小辉问，
为什么是混血宝宝？
王琦一本正经地说，好看呀。小辉搞不懂王琦的想法，但他对有理想且洁身自好的女生心存尊重，这份尊重 体现在行动上。尽管他和王琦青梅竹马，关系却纯洁的跟童话似的，有时候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，他还真的就这么小心翼翼地一路维护他的所谓贞操。等他将来光明正大地上某个外国男人的床，他问过王琦，
生完混血宝宝以后呢？
王琦扔给他一个鄙视的眼神，闲闲地说，哥们总归是带孩子了，但我绝对不会让自己变得邋里邋遢和发胖的，我会做个漂亮的妈妈。他隐约感到王琦的理想不无脆弱，犹如在沙地上盖房子。他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口，因为他努力宠他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定型就难更改。小辉不是没有过女朋友，也和其中两三个上过床，他对他们既不温柔也少耐心，只有在面对王琦的时候，他会收起所有的劣根性，如同狼试图把自己变成一条狗。他凭经验而非头脑了解到交往定式的存在，老妈不断地换男友，下一个总比前一个更差，在他眼里那是一种龌龊又悲哀的关系。老妈是认真的，对方只是玩玩，相比之下他和王琦的定式要好得多。或者他一力维护王琦的心愿，只因为他希望他能顺利嫁掉，嫁个健全富有的好人，不用像老妈这样徒劳地在一个又一个男人身上寻找下半生的归宿，却只能成为别人下半生的短暂停留地。但他现在知道自己错了，什么混血宝宝、外国丈夫、漂亮妈妈，见鬼去吧！说那些话的时候，王琦只是还没遇到一个足够有钱的人。